每天忙碌奔波，你也想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吗？让静好听的有声书成为你日常的疗愈陪伴。听宋怡慧教你善意沟通，彭淑君终于来到懒得自寻烦恼的时候，以及曾宝仪带来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每月只要149元，随时随地让心安定下来。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的主播经纪姿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小妖的《小黑狗重生记》。小黑狗重生记是作家小妖最新的作品，这是一本带有奇幻色彩的青春成长故事。小说开头先以一篇酒店枪击命案的报道勾起读者的好奇心，死者是在酒店工作的女子。命案发生之后，人们在她的租屋处发现了一名陷入昏迷的小女孩和已经死亡多时的小黑狗。很幸运的，小女孩在医院的抢救下醒了过来，可是她却发出了狗的叫声，行为举止也很像一只狗，例如他很喜欢靠近别人的身体嗅闻别人。医护人员以为可能因为小女孩以前都是和小黑狗在一起，所以行为举止也变得很像狗。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醒来的这位小女孩其实就是那只已经去世的小黑狗。这只小黑狗透过小主人的身体重生了。从这里开始，也就展开了属于徐小黑的人生故事。徐小黑被送到育幼院，在育幼院生活。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当过人，所以他只能靠着上辈子当狗时候的知识，来应付第一次当人所碰到的各种状况剧，也因此闹出了很多笑话。譬如，狗习惯用气味来认人，所以小黑到处追着人家的屁股闻，就是为了确认对方的味道。和同伴一起玩抛接球游戏的时候，小黑竟然用嘴巴把球叼回来等等，读起来真的很搞笑也很逗趣。徐小黑有两位青梅竹马的玩伴，一位是在育幼院一起长大的林正善，另一位是当徐小黑还是小黑狗的时候曾经救过他的救命恩人白雨伦。他们三个人不管是个性还是家庭背景完全都不一样。林正善豪爽冲动，白雨伦细腻冷静，再加上单纯天真的徐小黑，三个人居然也就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在《小黑狗重生记》这本小说里，刻画了徐小黑重生为人类女孩之后的新人生，上学、念书、考试、交朋友、等待生理期来临等。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徐小黑也越来越像一位人类女孩。而除了日常里的生活点滴，作者也在故事中加入了不少冲突情节，包括校园霸凌、性骚扰、亲子之间的冲突等等。而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设定是重生之后的徐小黑仍然保有小动物的纯真视角。也因为如此，读者在阅读时更能够透过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些恶劣的或者是不友善的事件中人性的展现。我觉得这也带给了这部作品很不一样的深度。而这些精彩的情节转变和人物互动也非常适合透过有声书来诠释。在《小黑狗重生记》有声书的录制期间，我常常和静好听主播曾子婷讨论关于人物的声线、情绪的起伏还可以怎么样表达。而在子婷灵活多变的声音表演之下， 书中的每一位角色和他们的心情也都跳脱了文字，在听众的脑海中留下了鲜明的样貌。有声书的录制进度来到后期的时候，录音伙伴们对于徐小黑、林正善、白雨伦这些书中角色都变得亲切和熟悉，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不自觉地吐槽他们的某一段对话，就好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已经认识了他们一样。这是一个读起来令人又哭又笑，替角色感到心疼，却又被他们给疗愈的故事。虽然有让人感到很冲击的情节反转，可是到了最后仍然带给了读者温暖和希望。听到这儿，你会不会很想知道从身为人的少女徐小黑曾经闹出过哪些笑话呢？还有她所面对的又是人类世界的哪些残酷事实呢？那就来听听小黑狗重生记的有声书，跟着徐小黑与朋友们一同经历一趟奇幻的重生之旅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曾子婷所诠释的《小黑狗重生记》。
《小黑狗重生记》，作者小妖，静文学出版，由曾子婷为你读书。第一章，重生为人。作为一条忠心耿耿的黑色土狗，小黑问心无愧。他刚满一岁那年，遇上全世界最好的主人徐景林。当年徐景林大着肚子，小黑莫名的喜欢这个孕妇的味道，便跟在女人的身后。徐景林没有赶他，一人一狗相伴走了好长一段路。抵达徐景林的租屋处门口，徐景林犹豫地看着小黑。小黑张着圆滚滚的眼睛，机灵地坐下摇尾巴。徐景林无奈地笑了笑，对着小黑说：
抱歉，我没办法养你。
被挡在门外的小黑也不气馁，歪着头盯着那扇门，过了一会儿才缓缓离开。没多久他又折了回来，直接睡在徐景林家门口。反正是只流浪狗，哪里顺眼睡哪里，被赶再说。徐景林出门瞧见昨天的小黑狗还在，心软地喂他昨晚吃剩的便当。小黑心里高兴，心想这个人类真是好人，于是赖在门口不走了，成天等着徐景林放饭。喂着喂着，几天后徐景林喂出感情，征求房东同意后决定饲养小黑。原本随口喊的小黑正式成为小黑的名字。皇天不负苦心狗，他总算当上一只不愁吃穿的家犬。某天，徐景林羊水破了，连忙打电话找来几个女生朋友。一群女孩慌慌张张地张罗生小孩的事。几小时后，徐景林在租屋处生下女儿，取名贝贝。一人一狗的生活升华为两人一狗，日子更加热闹了。容他修正一下用词，是吵闹。小黑没想到这个新生儿人类如此无理取闹，不是哭闹就是屎尿。但主人很爱护贝贝，总告诉小黑这是他的妹妹。小黑只能牙一咬，忍着小婴儿发疯扒他头，扯他毛，拽他尾巴，什么委屈都吞下去，尽力帮着徐景林照顾婴儿。随着贝贝长大，不再做出那些惊狗之举，还会奶声奶气地喊他的名字，小黑才认可贝贝是可爱的小主人。他们宛如真正的亲手足，成天黏在一起。时光荏苒，贝贝一眨眼已是五岁的小屁孩。这年徐景林带着他们搬家，小黑舍不得旧家，但只要跟着两个主人，
哪里都是温暖的家。搬到新家后，日子没有太大的改变。徐景林总是晚上哄睡贝贝后出门，小黑就陪着小主人看家，等着徐景林清晨回家为他们准备早餐。待他们吃完后，徐景林躺床睡觉，中午会有一个铃铃铃的噪音响起，徐景林便起床准备贝贝的午餐，然后陪贝贝玩玩具、读读书、教贝贝写字、算算数，总之都是小黑看不懂的，但陪在一旁看也挺有意思。那天，徐景林一如往常的出门，可是贝贝睡醒了，徐景林还没有回来。小主人和他饿了一天，贝贝哭闹着要找妈妈，小黑怎么哄都没用。直到贝贝哭累了睡着，但再度醒来，依旧找不到徐景林。然后又过了一天，小黑察觉事情不对，再这么下去，他们都会饿死。他试图翻找家中可以吃的东西，明明闻到家里有食物的气味，却全放在柜子里或高处。他和贝贝拿不到，只能继续饿着等徐景林。日子又过去几天，小主人病了，他躺在地上，再没有力气哭闹，他的嘴唇干燥脱皮，呼吸越来越微弱。小黑急坏了，即使他也饿得差点昏过去，依然打起精神舔舔小主人，试图留住贝贝的求生欲望。贝贝终究是撑不住，这天夜里永远地闭上眼睛。小黑的动物直觉告诉他，贝贝已经死亡，自己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他躺在贝贝的身旁，最后一次舔舐贝贝的脸颊。小黑对这一生没有丝毫埋怨，平静地迎接心跳停止的那一刻。他确定自己死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活过来了。更匪夷所思的是，醒来后他的身体没有黑毛，还长出人类的四肢，脑袋也有种说不清的怪异感，似乎是脑容量变大了。他以前只听得懂小黑、过来、吃饭、乖乖这一类的单词，现在竟然听得懂一长串的话。说听懂有点夸大，目前还只是似懂非懂。作为人类苏醒的第五天，小黑的狗脑袋逐渐适应人类的思考模式。某一刻，他忽然恍然大悟，作为黑狗，他的确死了，然后重生为人类。像主人和小主人那样的毛量很少，没有尾巴，用两条腿走路的生物。太棒了，他喜欢人类，也渴望当一个人类，这样就能吃一吃那些重口味的食物。既然他可以重生，那小主人去哪里了呢？他很想问问身边的人类，然而他还不熟练组织语言，开口说话总是支支吾吾，词不达意。他清醒后见到好多人，大家对他的态度都有点奇妙。他们笑着问问题，他通常都答不出来，于是照着当狗的习惯吐舌头装傻。这群人类接着露出一种万喜伤心的表情。小黑心里疑惑，他以前只要吐舌摇尾巴，主人和小主人就会摸摸他的头，说他好可爱。这群人类怎么就不夸他呢？是不是没有摇尾巴不够萌？第一次当人类，小黑努力去理解人类的语言及规矩。他的左手莫名其妙被扎一针，吊着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的点滴。起初他企图咬掉，人类说不能拔，他听懂后就不咬了。人类强迫他吃药，
他汪汪叫几次表示抗议。人类哄他吃，他也认份吞了。第一次吃人类的伙食，他心急地把脸埋进便当里狼吞虎咽。照顾他的看护阿姨阻止他，他便一口一口让他喂。当人类有点麻烦，但饭菜比狗饲料好吃太多。整体而言，他还挺满意重生为人类的。可是他想不通的是，一旁的大人为什么总是流露同情的目光？他哪里可怜吗？日子明明过得不错啊。为了向身边的人传达高兴的情绪，小黑讨好地舔他们的手，兴奋地扑向人们。人类却露出更多的不舍怜悯，小黑更加困惑了。到底哪里出错？笑也不对，叫也不对，坐下不对，握手不对，扑人也不对。从前那些讨人喜欢的动作，如今通通不适用。唉，果然是因为没有尾巴不够可爱吗？当人类真难啊，小黑感叹。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